俄银行暂停人民币交易，中俄联系又削减。美国五月通胀打破1981年纪录，蚂蚁 IPO 将恢复，证监会与公司方都否认。外贸老板话，四成订单被越南抢走，唔敢谈盈利。中国城镇人口创26年新低，农村人口跌破5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北京政府持续建立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关系在没有基本经济支持的状态下变得十分脆弱。俄罗斯媒体表示，受到西方社会的制裁影响，北京政府实际上在暗中削弱与俄罗斯的往来。这个礼拜，俄罗斯最大的国有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终止了人民币的跨境交易。对于这个做法，银行官方没有给出实际原因，但是有来自俄罗斯基建投资领域的员工对俄国媒体说，俄国联邦储蓄银行在人民币结算方面面临问题。由于银行被从 SWIFT 全球银行系统剔除，中俄两国的人民币结算交易无法实现。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埃雷诺对美媒新闻周刊说，由于担心制裁，已有多家中国的银行取消了对俄罗斯银行的信用证。在公开场合，北京政府鼓吹与俄罗斯的关系。6月10号，中俄两国联通了一座2年前建成的公路桥梁。由于疫情问题，桥梁的落成典礼被常年推迟。在这个之前，北京亦宣称与俄国银行的人民币交易将会挑战美元体系。但是仍然有一系列的迹象表明，中俄两国的合作正在面临高度的局限性。在这个礼拜，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华为公司关闭了在俄罗斯的4个运营网点。今年3月底，华为终止了对俄罗斯合作伙伴供应通讯设备的新合同。这样的做法是出于担心西方的进一步制裁。有匿名的华为高管对《金融时报》说，公司认为现在在俄罗斯工作非常危险。行业认为，由于担心受到欧美制裁，北京无法太多提供实际的帮助，另一方面还在遭受经济损失。在6月6号，中共国资中粮集团在尼古拉耶夫的仓库港口遭到俄军炮弹击中，导致10亿美元的投资泡汤。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俄国发起的这一场战争对北京非常不利，但是北京缺乏控制局面的能力。而在这违背欧美制裁的问题上，中共政府不敢公开迈过红线一步。目前中共在世界范围没有一个盟友。东欧爆发战争后，国际担心中共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引发台海事端，都在这监视它的一举一动。如果北京与俄罗斯的关系招来了二级制裁，这样今年的20大将会开得非常艰难。因此中共的金融系统短期内不敢与俄罗斯扯上关联。美国通胀问题进一步升温，加剧了美联储调整政策的压力。美国政府10号数据显示，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8.6%，打破1981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增幅纪录。这个超过了行业的预期。根据劳工部统计局发布的报告，五月份的通胀数据高于行业的最高预期8.3%，排除食品与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6%，高于预期的5.9%。除了能源价格同比上升34.6%以外，五月份的食品成本大涨10.1%，环比增长1.2%。达到1981年3月以来的最高点。相关消息发布后，美股市场显著走低，政府债券遭到抛售。CNBC 表示，10号发布的政府数据削减了行业关于通胀即将见顶的预期。报道引用经济学家约翰尼尔的话讲， 五月份的通胀数据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问题得到缓解。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最近与其他经济学家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暗示美联储需要走得预期的重要远。该论文认为，当前的通胀困境已经更接近1980年代的情况，这个意味着美联储介入的重要性。在这个礼拜早的时候，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说，他和美联储主席杰罗姆·巴威尔准备不再使用暂时性的语言来描述通胀，并说目前的水平不可接受。在下个礼拜，美联储将会再度升息50个基点。行业认为新的劳工部报告巩固了美联储可能会在未来多次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在今年以来，美联储已经将利率调升了75个基点。通胀飙升的现状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在今年继续加快收紧利率的步伐。近日多家外媒传出关于马云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将会恢复 IPO 首次公开募股上市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度推动阿里巴巴股价拉升，但是在10号大陆媒体刊出报道，其中引述了证监会的否认回应，随后蚂蚁集团亦做出了声明否认了这个消息。根据中共证监会的讲法，在蚂蚁集团重新上市的问题上，证监会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评估和研究工作，但是支持符合条件的平台在境内外上市。而蚂蚁公司发布公告说，目前正在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整改工作，没有启动 IPO 的计划，导致阿里巴巴公司盘前股价大跌 7%， 连带多家中概股下跌，网易有度下跌超过 10%， 不理不理网站下跌 12%。 在这个之前，包括彭博社和路透社都发布消息，说北京政府准备对蚂蚁公司上市开绿灯，最快给企业下个月提交初步招股说明书。这个消息曾经被认为是中共监管措施放缓的信号，但是当局最终证实这一知情者的言论不属实。在蚂蚁公司恢复无望的情况下，又被北京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放松趋势蒙上了一层阴影。2020年底，蚂蚁集团准备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 IPO， 但是遭到北京政府叫停。行业消息人士指出，马云创建的蚂蚁集团有浓厚的中南海政治家族背景，可能将成为党内一些高官牟利的白手套，而北京政府对这一局面非常不满。蚂蚁公司的 IPO 遭到叫停，实际上具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复杂因素。中共政府宣称外贸行业蓬勃发展，但是市场的实际情况却自然相反。有外贸企业老板登上大陆媒体接受访谈，期间提到公司的40%订单已经被越南厂商抢走，现在企业已经不敢谈盈利。根据大陆媒体第一财经的报道，某沿海地区服装生产龙头企业的老板常先生表示，在目前的行情下，外国客户已经取消了10月份的圣诞节大单，这一批订单价值1亿元，现在已经转交给了越南厂商生产，这个意味着企业已经损失了40%的订单。他说自己的产品客户主要是美加澳等国的大型超市，市场这么大，订单又这么多，现在的局面比他忧心忡忡。常老板说自己创业以来曾经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以来的疫情危机，在前两个危机后他的业务蒸蒸日上，但是这一次的打击比他有些悲观。同同行的交流中，大家普遍的认为目前的下行趋势还未有见底。这位从业20多年的外贸老板表示，现在他们和国际客户谈判已经不谈论利润了，即使亏损亦要接单，原因是如果生产线停了，这样客户和工人都会离开，业务就彻底没了。 因此即使亏损亦要继续工作。他指出，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到海外设厂是不现实的，好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在近年以来已经不是几愿意吸引纺织业这样的外资。他曾经去越南进行考察，但是到现在仍然不能够转移生产链。不仅是外贸产业，在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企业家阶层亦在度表示悲观。美国纽约时报十号指出，一名科技行业高管在五月份写到，现在同行的社群交流中，有很多人每一日都在度批评政府体制。在加拿大的中国科技行业投资人周航表示，近期以来他已经多次公开批评动态清零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他知道行业中有很多人在私下不满，但是不敢在公开场合讲。在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宣称目前的外贸外资情况正在改善。中共海关公布的一项统计声称，在五月份中国的进出口额速度都快于预期。但是另一方面，德国外贸商会的调查显示，73%的德国外资厂商受到动态清零政策的困扰，这个比外贸厂商难以维持在中国的业务。周航评论说，如果企业界继续对目前的经济问题视而不见，就相当于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面，现在已经不是忍受荒谬现实的时候，而是发生一个寻求改变的时机。人口问题成为中国近年来的焦点话题。近日六媒报道指出，在去年期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已经创下26年新低。此外，中国乡村地区的人口亦在70年来首次低于5亿人。第一财经报道提到，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中提到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仅为1205万人。城镇化比率26年来首次低于1%，疫情被认为是影响城镇乡村人口的客观因素之一，意味着更少的农村人口前往城镇。但是亦是在去年，中国农村人口的下降幅度是非常显著。统计指出，在2000年，中国的乡村人口跌破8亿人，在2015年跌破6亿人，而在2021年乡村人口达到4.98亿人，这个是70年来的首次。此外，2021年的统计公布亦提到，在中国中部的几个省份中，湖南、湖北、江西出现了人口自然负增长，河南出现了1610万人的人口流出，而安徽的人口增长仅为8万，这个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口红利消退。评论人何旭指出，如果城镇化比率下滑，意味着农村前往城市的人口减少，但是同时农村的人口却不增反减，这样的统计数据出现，可能代表着北京政府在隐瞒人口问题的过程中无法自圆其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